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那个，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六项。那个，因为这个报告事项呢，我们在中国城的国语堂呢，我们改变了我们互相欢迎的方式。这个报告事项是因为流行性感冒严重，请大家注意高峰期，考虑用其他方法代替握手礼。所以那怎么办呢？你那个这位孙牧师不仅是握手啊，还要拥抱啊，那问题就大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尝试一些不同的这个互相欢迎的方式哈。好，那这个下礼拜呢啊，我们叫潜在的这个啊传道人会来哈。这个因为他还这个。他是张永德传道，叫 Dixon。我就是，其实我去问其他传道人的时候，那个我想神的怜悯啊，我去问到他，然后我说：“你来 Boston 吧。”他说：“我对 Boston 完全不了解，反正我招手招了半天招不来。”那我就说：“那你来吧，你来看看我们吧。”那个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招聘传道人至少一年了哈、哦。2002年我来的时候呢，连招聘都还没开始。那时候陈牧师请一个弟兄，就说：“哎，你来吧，过来看看吧。”我那时候在洛杉矶，温暖的洛杉矶，遥望的寒冷的 Boston， 跟这个张传道是很像的。这个刚传道一月份我跟他谈的时候呢。德州可暖了，他从德州过来住了20几年，温暖的德州如何呼唤一个温暖的德州的传道人到寒冷的都 Boston 来呢？这个只有神做得到、哦、所以啊，我们知道在 Boston 有个特点，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心是暖的、哦、那我怎么证明呢？待会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证明。你待会呢，用你闪亮的眼光，灿烂的微笑看着你旁边的人2秒钟。很灿烂哦。我刚到波士顿的头一年呢，我就发现了，因为我在加州都待了11年，北加州南加州都住过。我觉得波士顿虽然很冷，但是呢那个神在里面做工的时候真的会很灿烂的，会很漂亮的。哦，那啊，今天这段经文呢，在基督里面夸口呢，啊，这段经文表面上不太容易懂，但是呢，这段经文很宝贵。我相信啊，神能够一定能够呢在中间做工，预备我们的心哈、哦。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讲道不是为了这个准备张传道来预备的、哦，不是故意这样子。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哎，也蛮像的哈、哦。这个，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主。是的，主，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无论如何，我们就将所有的重担，像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就卸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叫我们悲伤，能够叫我们沮丧，甚至叫我们骄傲的东西，通通放在你面前，因为这些都不是从我们身上来的义，这不是从基督来的义，而是从我们身上自以为的部分的义。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的困难，如何的这个起伏，让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因着基督耶稣救赎我所赐给我的义，我就可以欢喜快乐。主，因为除你以外别无其他的名可以叫我们喜乐夸口在你面前。主，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的圣名求，阿们。啊，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想说请大家帮助我一件事情。有一天呢有一个传道人打个电话给我，他就讲到一个新来的传道人跟他啊，他们其实还不是很熟， 然后他就讲出他心里面觉得不大容易接受他的地方。那好，你今天你下面每一个人都是牧师，请你跟我说，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答他？那你把这个我的问题稍微转一下，比如说弟兄姐妹，这个人家夫妻关系很紧张很难过，然后跑过来问你，你通常会怎么回答呢？哦，你们可以稍微想一下。我回答的时候把我自己吓一跳，可能会把你吓一跳，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呢，因为这几个礼拜一直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回答他是这样子，我说某某传道人，你知道我在 VCC 15年，我上面有两个陈牧师忍受我一切的缺点，一共花了15年，如果你只是刚开始，请你用那个陈牧师忍受我的那个耐心来忍受你旁边的那个传道人吧。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定位的问题。这个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怎么看自己其实影响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那个下一章哦，这个是，那没关系，我有两个 slide 哦，没关系，我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用念的也可以。好，这个是有一个传道人呢，大概是1928年到2016年哈，那他叫做 Frank Craddock， 86岁，大概是去年被接走哈。他有一天他写了这段话，你们看一下，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感受。他说，我快满20岁的时候呢，我想要当一个讲道的人。我快满30岁的时候呢，我想要当一个好的讲道的人。越老呢，我就越想要做好我就越想要好好做个基督徒，就过了30岁，后面越来越老的时候，简朴的活着，宽厚的爱着，如实说话，忠心侍奉，并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快20岁的时候，他想要做个讲道人；快30岁的时候，想要做个好的传道人；等他越来越老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做好好做个基督徒，然后简朴的活着，宽厚的爱着，如实说话，忠心侍奉，把一切的事情交给神。这个族里面老迈的这个忠心的老仆人，我相信这不仅仅只是给我们做传道人的一个忠告。我不晓得，我后来把它应用一下哈，我不知道这个应用准不准确。如果你小时候就喜欢讲做个科学家，二十几岁之前呢想做个科学家，三十岁之前想做个出名的科学家，越老呢就想做一个很单纯的学习者。然后如果你是基督徒呢，你可能就是想学习神透过基督耶稣所创造的世界。假设你的梦想是一个工程师，二十岁之前想做个工程师，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岁之前想做一个这个创业家。但是年纪越大呢，你注意看呢，那些这个事业很成就很大的，你就发现他们越来越单纯。那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呢？他越大呢，他只是想发现基督已经创造的部分。那这个故事呢，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感想。我就想说，当保罗在这段话的时候呢，他的背景是对异端的，就是对异端的人讲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第 第三章说你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个话再写给你们，并不为难你们，与你们却是妥当。第三第二节就开始讲说，应当防备犬类作恶妄自行割的，就是讲说他教会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像基督教信仰，但事实上是跟基督教信仰完全相反的。我们在去年的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在华埠的这个国语堂那边，我们有一个家庭团契保罗团契，那这个东方闪电渗透到我们中间大概六个月的时间，后来在两个月后面两个月的时候冒出来。那保罗这个背景也是在这个有异端进了这个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这读这个经文。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李佩烟老师，是系统神学老师，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异端的苗在我们心里面。什么叫异端的苗？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福音可能不准确，以至于我们偏邪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外在的一个异端来冲击我们的时候呢，保罗从这个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后面呢，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外在的异端能冲击到你以至于你受影响，是因为你里面的信仰走歪掉了才会有影响。我们就是外在的异端冲击我内在的一个异端。所以保罗在后面呢，他怎么描述我们内在的异端呢？他是保罗事实上再过来讲的都是反风的手法。第三节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第四节说，其实我也靠肉，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这是反风的说法。所以刚刚我在比如说回答那个传道人的时候，我说两个陈牧师忍受我15年。好，那你知道我这反风在讲什么？我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见我在神面前我是很惭愧很不易的，然后我希望你也可以看见你的惭愧跟不易的地方，而不是去看别人的缺点。这个就是反风的做法。所以从第五节开始，短短第五节第六节呢，他就是用七个特质来凸显出，用反风的方式来凸显出人的生命走离开基督的地方。当我的生命里面偏离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我不会靠基督夸口，我会靠我自己肉体夸口。好，你一定会问孙牧师啊，那我怎么知道我是靠肉体夸口还是靠基督夸口？其实很简单，你就跟神求问一件事情，说主啊，求你，这个诗篇那一句话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求你鉴察我心里面有哪些地方是自大骄傲的，有哪些地方是自卑自怜的。我想在教会里面久了，我们都知道自大的结果就是自卑，然后自大结果也会变成自怜，因为两个只是骄傲的正反两面而已。当我会自大，或因为自大就是我拿着一个标准说，哎，我达到这个标准了，你们都不行，唯我能行。你记得那个彼得讲说，众人都跌倒，唯有我是不倒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大了。然后呢，等到耶稣被捕起来的时候，他就躲了3次，这时候他就自卑自怜，就开始往里面躲。这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当我们有哪些事情就会叫我自大，哪些事情也叫我自卑的时候，那个就是代表我开始靠着那件事情夸口。而且这个夸口两个字很有意思，夸口是荣耀，是 rejoice 喜悦，跟 joy 喜乐，就是我会引以为傲，然后引以为傲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因为这个事情我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很高兴。那弟兄姐妹，你想到这个时候，哇，那应该很多， 那我走偏的地方应该很多。是的，我这几天这 几个礼拜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昏了，我说传道人拖了二十几年，然后每次都是这样，每次就是在预备讲道或是预备查经的时候，那个神的经文这样啪嚓一打上来的时候，就啊灰头土脸。但是如果我看不到这一点，我就不会恰到好处以基督为我的最优先的顺序，以基督为自豪，而是以我自己为自豪，然后我去面对所有人际关系的时候，就把自己不是看得太高就看得太低，然后就跟人家合不来。这几段的经文呢，也蛮合适我们面对一个潜在的传道人要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传道人都跟我一样，现在对不起啊，我现在稍微把自己再变一下，我现在不是苏牧师，我是跟你们一样的弟兄姐妹。一个传道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明显看见他是跟我们一样是蒙恩的罪人。我心里面以为自豪的东西，一个很高的标准，很容易我就把它套在他身上，然后看到他不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就会啊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心里面是基督的话，我去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传道的时候，我不是用这个标准去看的。你一看那个保罗用的标准呢，他现在是在对付异端了，但是呢他是用反讽的方式在对付异端。再更深一点，他不仅仅是对付异端，他是对付我们心里面的异端。待会我们仔细看这从第五节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七个点哦，这七个点你再仔细去看完之后，你真的会昏倒。第五节到第七节呢，一共有第五节到第六节一共有七个点。第一个点是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都是讲说，这个异端他也号称他是很守律法的，而且是一个表率，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用个反讽的方式说，如果说他是在犹太人的系统里面各方面都是很良好的，今天我要用一个更良好的方式来跟他对比。第八天受割礼，就是他出生没多久就完全按着这个摩西的律法去做。这个应用是什么我们应用在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文化背景里面，我就想到说是起跑点啊。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那个教学法叫不出来 Montalisa 那个我就特殊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方式把我带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呢是起跑点的不同，第二个我是以色列族，以色列族是讲到他的种族，我是神所拣选的。好，而且保罗在讲的时候呢又跟这个便雅悯族是讲什么，是我不仅是以色列族，我是里面的这个相当被神所喜爱的一个支派，所以我的成分很好，我血统很好。然后把它综合起来是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前面这四个点在讲什么？我天生下来我的背景好得不得了，牵涉到我的起跑点、我的种族、我的成分，还有我的甚至包括我的家教。这个前几天呢这个海外校园有一个同工叫基甸，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叫做我是个天生的种族主义者。他说种族主义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态度，以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给世界带来很多分裂和伤痛。我们会让自己的文化观念成为判断事物优劣的一个准则，然后拿来套在别人身上，然后用它来论断其他种族的人。我们心里面会觉得他不如我们优秀，甚至比我们更低劣，虽然我们嘴巴可能不会这样讲。 那基甸就提到说，当一个电视节目涂了有演员涂了脸，把脸涂黑了，扮演黑人大妈，然后还有一个猴子是由非洲的演员来的，基甸这个弟兄说，我看得目瞪口呆，这不是露骨毫不掩饰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表现吗？当我们歧视别人的时候，我们却很难自我省察。我在 Chinatown 的这个15年里面呢，这个部分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有一个反省。当我们觉得白人、黑人有很多种族歧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深，一直到我们有机会去服侍那个 Boston Rescue Mission 这个街上朋友的时候，我们到那个里面去侍奉他们，饭菜给他这些街上的流浪汉。那时候我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怕被打，但是一去之后，后来发现那个神呼召了很多人在里面服侍，而且他那些人3个月前就是流浪汉，所以神在这个整个接触过程给我看见一件很深的事情，我是一个天生的种族主义者。如果不是福音不断的调整我们，其实我们是很难改变的。听贴的牧师他有一次在郊区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叫 Sherton 来跑来找他，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听贴的牧师很惊讶，因为他在讲道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种族主义，但是呢，因为这个弟兄这样分享，他说因为我福音听多了，他就慢慢体会到自己生命的理解他是个道德主义式的理解，自己变成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瞧不起他人。所以当他明白说那个福音是白白的接受上帝的救恩，人不配接受那样恩典的时候，他的心转变了，他离弃了自以为意，然后生命就被更新后的温暖、喜乐跟信心呢，就整个换过来，那个自我中心的种族主义就整个拿去了。所以保罗在讲这些简简单单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仅是对抗一个异端，他是对抗2000多年来教会的历史。我们先不要去讲白人，不要讲黑人他们之间的困难，我们讲中国人，我们用2个字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歧视。因为我们有时候怎么称呼黑人，我们就黑鬼。哦，我们在查经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求主怜悯，我们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当我们出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基督了，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更高的点来去看，来去贬义别人，这个就是靠自己的肉体来夸口。刚讲说起跑点、种族、阶级就是成分，还有传统，这都是天生的背景。保罗后面几点呢？还有3个点呢，是后面努力成就，前面3个天生背景可以产生一个天生的优越感，后面呢会产生一个努力的成就感。保罗说旧律法，这个是第5节的后半段，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讲前面讲是天生的属世的骄傲，后面讲是做了基督徒之后属灵的骄傲。第六节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很遵从律法的一个团体，他在这个进了这个团体里面，他们觉得说我的道德比你高尚，所以他是用守规则来建立一个团体。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哦，保罗这个保罗都是反讽的说法。哦，你说你可能像法利赛人，但是如果要比热心呢，我保罗是法利赛中人的法利赛人，我是热心逼迫教会的，我有热心，你远不及我的热心。所以第一个是守规则的团体，第二个是热心，第3个呢是完美的， 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自我感觉 super 良好，非常良好。那这三个就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有一个 ABC 呢，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应该是一个 ABC 的牧师写的。他说华人教会的七大难题，浅述教会当今面临的主要挑战。他其中讲了两点，其中一点呢是叫实力主义。他特别是提到我们亚裔的美国人，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双重文化，所以我们通常需要透过消费文化证明我们是美国成员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确实也有能力跟财力去消费，以至于我们在美国制造出一个形象，就是我们是模范的少数民族。当我们一走向这条路的时候呢，危险在过就会变成过分的内向跟自满，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的重心都在于经济自立还有既得的利益团利益的方式。这是实用的主义。然后再过来他讲到说精英的体制，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过分强调成就的时候呢，经常意味着律法主义和对羞耻无法抑制的恐惧。因为我们不仅是我们不可能是第一代的做父母亲的，然后下一代的呢，他就产生一个阴影，就是孝顺意味着感激之情对父母的牺牲做出相对的反应。所以良好的教育是跨越种族障碍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当孩子学习成绩很好的时候就能够表达出他的感激之情。所以成功呢就变成在乎个人的努力，在教会里面现实或圣洁的生活都被看作是努力意志力和决心的相关，而不是因为信心和圣灵的做工。于是怎么样？于是我们不仅是模范的少数民族，当我们进了教会之后，我们变成属灵的模范少数民族。他就特别提到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通常讲说那个跑在外面叫小浪子，在家里面那个守规矩那个看起来很乖的那个大儿子叫大浪子。他这样讲，当我们去看大浪子的角色的时候，大儿子的角色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可能是因为做得很像那个长子才升到领导的地位，因为我们很负责任小心翼翼荣誉正直按照标准人人的期望去生活，这都是东方文化看为极重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却看低了那些不守法的小浪子，那些这个甚至于看清了那个溺爱那个小浪子的那个父亲。我们的外表所有行为可能是很模范的，但是内心却是远离主的一个大浪子，用嘴敬拜主，内心却自己做主。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后面那三个哈，守规矩的团体，热心，然后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当保罗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从出生的这个背景良好到后天的努力，这个其实不仅仅是描述2000年来的教会，其实更是刺骨的描述我们中国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我们的宣教士有一位叫汤令，他是父母亲是台湾来的，他在1991年到1994年在哈佛大学念书。那一年快毕业之前，12月31号1993年，他到了这个 Urbana 宣教大会去。在宣教大会中，他就很深的感受到神呼召他起来要再做一个校园的宣教士。当他在这样的事情分享给他的父母亲的时候，那个 父母亲就跪下来跟他求饶，我们的命都在你的手中，请你不要去做宣教士。这父母亲是基督徒，然后甚至妈妈威胁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去自杀。那个昌令回到神面前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说主啊，你呼召我，但是我的父母亲的反应怎么会这样子的，我怎么办呢？昌令继续往前走啊，他在校园服侍，同时好像也在五百大的一个企业里面做那个企业的这个啊，也在公司里面做一些事情。但在这段期间呢，他的父母亲就离开教会，然后放弃这个信仰。过了七年之后，有一天昌令接到一通电话，他妈妈得了第四期的癌症，那是2002年。妈妈把他叫到床前，他这样跟他说，你可以原谅我这七年来我给你的痛苦吗？请你饶恕我。然后父亲也知道这时候他不仅是在校园要工作，他现在神给他一个呼召要到外蒙去做宣教士。父亲就说，好，这是神所预备你要做的事，就去做吧。对昌令来讲呢，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只是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仅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到基督。对昌来讲，他过去他是常春藤的这个背景，他所有的背景各方面条件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但他接受神的感动，放下过去自以为中心放下来的时候，但是却面临父母亲的一个很深的挣扎。这父母亲其实在这过去七年里面也等于在学习这个过程。那不仅你要问说，你又问说，孙牧师，你讲的故事太残忍了，听不下去。我也觉得蛮残忍的，但是我就在想，神在这七年内也慢慢在调整着父母亲的心。那个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七个点：天生的优越感、后天的努力，这一些其实是我们内心中的异端。如果不把它放下来交托给主，这每一个点都扼杀我们与主的关系。当我们靠着主，第九节，当我们这样子看到这整个光景之后，我们就看得到说，我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是前面讲那个七个点，我有背景，我有努力，所以我守律法，所以我拿这个义来邀功。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叫我致命的东西，我现在把它放下来。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来而来的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说，你们来到主日呢，其实也不一定来到主日，你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想一些事情，什么事情会叫你觉得很快乐，但是同时又叫你很骄傲，而偶尔又叫你很自卑，通常那样的事情就是从肉体来的。当我把这些东西卸下来交给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开始进入保罗所讲的，我因信神来的义，然后我的生命里面我就不会再受这些东西起起伏伏了，这些东西就是过眼云烟，然后我可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就像保罗，我得了那个秘诀，我可以很喜乐的 因为我这时候的喜乐，我最快乐的部分，再也不是外在那个会晃来晃去的条件，而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永远不能被挪去的那个恩典跟救恩。这时候我的喜乐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闪亮的眼光跟灿烂的笑容。第十节说，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汤令当他往那条路先教路就走的时候，的确叫父母亲非常辛苦，但是他也知道他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他往前走虽然会受苦，但是求主保守他父母亲，他父母亲也转向主。这个是在永生里面会遇见的。所以第十一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不是讲到保罗对救恩没有把握，而是讲到因为在保罗背景有时候是被提，有时候是后来啊死，后面死了之后再复活。那这讲这个的保罗乃是要讲下面的一个经节，第三章的后面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于自己的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你越认识主呢，就越感受到我的整个生命是卑贱的。我们讲到说我们有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有自以为骄傲的这个成就的问题，当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变成远离神了。我们抓的是肉体的义，我们巴不得有一天真的是进入神的荣美，这些卑贱的身体完全被放下，然后进入他荣耀的身体，与主相似。我本来有预备了一些照片，我是去 Cape Cod， 去 前年去玩的 Cape Cod， 拍那个海边的照片。不过我发现我们刚刚唱歌的时候，第一张那个第一首歌后面有一些照片，就是海边的那个黄金海岸。不用看没关系。你去海边的时候呢，为什么海会很吸引你？特别是夕阳的时候，哇，那个黄金夕阳的这个阳光像黄金一样洒在波浪上，这样闪闪烁烁。哈巴谷书有一段话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对保罗来讲，这个腓立比教会他腓立比书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的那个荣美，那个荣耀充满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整个洋溢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肉体的义就像有损的，就像粪土一样的时候呢，神让我们看见是基督的义像洋海一样的荣耀，像黄金海岸一样。当我们的生命被这样的一个生命吸引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了来迎接主的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当我们来到海洋的时候，看到那夕阳所洒下的灿烂的夕阳的光彩，我们就知道你的荣耀远远大过这些荣耀。我们转过来看我们所依靠的肉体的意义又是何等的损坏我们与你的永生的关系，何等的在你面前成为粪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样的美国的华人教会下面被呼召拣选成为你的子民，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进入保罗所讲的那种肉体的义，让我们靠着主 远离那个自大，远离自大所带来的自卑，更远离自卑所带来的沮丧。因为你那羊水般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